各位亲爱的东七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东七门的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鹿，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为什么是我来给大家主持呢？因为我们的小编重病，但事实上我本人也重病，但是呢，两病相较取其轻，我就今天来代班主持了。今天我们这一期呢，要聊一下运动这个项目，因为最近喜迎冬奥嘛，有很多女性运动员在今年的冬奥当中呢，也受到了很多关注。大家不要以为这期只有我一个人啊，我旁边还有两个人，我只是忘了介绍他们啊。好，接下来我要准备介绍我旁边两位朋友了啊。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侯导侯祖新，他是一位导演。来，
大家好，我是侯祖新，小鹿好。
他有很多的身份啊，他除了是导演之外呢，还是一个歌手。好，那坐在我右边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导演，他是管西。
大家好，我是管西，小鹿好，祖新好。
哎，
管西好。
啊，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聊女性运动啊？
恰巧都认识，
对，
而且都爱运动。
你们都爱运动，
你也行啊！你前两天不是滑雪吗？然后滑瘸了，
哇、所以不热爱嘛？
这事儿得赖我。
对，我们为什么会聚在这里聊运动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都认识，然后呢，我认识的你们俩呢，可应该是我认识的女孩子里面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了。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大手指是瘸的，是打拳打瘸。
你先说是谁？是关系
还是？对，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侯导的时候。他当时在拍我的一个小的纪录片嘛，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大手指就是负伤的，
对，打拳打的，就是打到了对方的胳膊肘上，然后大拇指就拉伤了，然后就一直是跟小鹿拍的时候一直在点赞，
一直竖着他的大拇指对着我，
是的，
让我一直觉得输出了很多的正能量。
哦，真吗？
然后管西也是一个，我跟他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我们俩第一次认真认识，他刚从全世界航海回来，我当时大为震撼。他跟我讲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这个事情不真实。
其实我俩认识最早最早追溯到很多年前，其实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是他台下的观众，然后我在下面的笑声实在太大了，然后他在上面就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观众，这是我俩第一次的交集。
互动吗？
对，互动。后来就我们就在一个电影上面相遇了，当时小鹿是出演那个电影，我是做那个电影的摄影指导。我拍完那个电影就去环球了，就去帆船航海了。等我环球回来之后，在深圳的时候，我看到小鹿有巡演，当时我要抢票已经抢不到了，就很厚脸皮的跟他说，我能不能跟你要张票
啊？哦，对，我俩第一次认真认识就是在他航海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航海什么的故事，然后后来也就没有怎么见过了啊。
对，
直到今年去年九月份，然后我们重新一起吃了一次饭，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去滑雪啊什么的。我当时觉得我已经30岁了，没有任何擅长的运动，是时候运动一下了，然后就跟着他去滑雪了。
感觉怎么样？
非常不好。
还打算去滑吗？
建议放弃。就我就是从这个滑雪这个事情我明白了，就是有些时候人啊坐得离头等舱近，你会以为自己是头等舱的，但其实你不是。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因为跟管西是朋友，我会觉得他能做这些事情，我应该也行吧。哇，去了之后管西一直跟我说我行，
你很好。
他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我，他一直觉得我行，
他可以，他真的可以。
我大概滑雪回来之后就瘸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全身各个地方都需要重新康复。
你还打算再去吗？我想问。
我后来又去了。
哇，这就是奥运精神。哎，报名了吗？哎，
就是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啊，就是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是存在一些人是不那么擅长运动的。
昨天我才听到一个理论，就是不晕车不晕船不害怕翻滚过山车的人其实是感统失调的。然后我忽然发现感统失调也就是你的
其实太迟钝了，所以才这样。
然后完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哦，原来我活了30多年，我一直是一个感统失调的状态，
就是身体是缺乏某一类这个警惕性的。
我觉得我那根筋可能断了，可能就没
有。哎，其实他是说挺对的。你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叫《Free Solo》，
对
吧？徒手攀岩的那个，
他就是缺一块嘛。
你这说的是不是也太
直接了？
有科学依据吗？请问
他脑子里缺了一块。
他当时给这个人做那个就是脑切片的扫描，然后后来他说，哎，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特别推荐这个纪录片啊。当年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是我们 UIC 的学长拍的。
对。
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徒手攀岩，这个人就是徒手攀岩了，就是创造了各种人类的记录。然后当时就对他脑切片进行观察，说一般人面对恐惧的时候，脑子里有些地方是会有反应的嘛，然后会分泌一些就是化学的一些 生物的一些什么激素之类的，但它几乎是没什么区别的。
嗯，
所以他说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面对别人都说你怎么能这么冷静，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好，他是一个生物性的，他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比别人牛，比别人撑得住。
嗯，
所以说这个人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哈，就是他终于准备了那么多年，然后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之后，摄影机全在旁边，然后问他说，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 I feel delightful， 就是还成吧。然后我想说，如果是小鹿那一刻，
对你说他这种人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像我们普通人遇到蛇的时候的反应是啊蛇，他遇到蛇的反应是啊蛇，所以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那种恐惧存在的。就是说实话，今年滑雪运动，其实去年今年滑雪应该是整体人数是暴增的一个状态。我知道管西是去年开始滑雪的，你第一次滑雪在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滑雪其实是都已经很晚了，是去年的雪季末，就是也就是都已经二月份了。
哎，他们说这东西就是上瘾，
对
对吧？
对，
是说有几个运动，说滑雪特上瘾，然后还有
潜
水、潜
水
上、
冲浪
上瘾，
他全都干了。
对，我周围
你就是易上瘾人群嘛。
是可就应该说是易上瘾人群，但同时是可以想走就走的生活环境吧。
嗯，
因为像我们都属于自由职业者，可以说走说走就走，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好多比如上班啊什么，其实还挺辛苦，就能等周末。哎，你因为滑雪写段子了吗？
写了啊，滑雪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写段子。
哎，那我小鹿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任何运动上得到过快感吗？
没有。
那就别聊了呗，
真的，我现在已经处于
任何跑步
哦没有，
瑜伽
哦没有，
游泳
没有，
哎对，或者说你在任何运动上，你稍微觉得你比别人同辈儿的还好一点的吗？就是你稍微突出一点的运动。
爬山啊，
也没有，小时候爬山是因为去摘猪草，啊、嗯，那是为了生活奔波，也没有什么成就感，还有悲愤啊什么的，
可能就是。等我们哪天一起去爬个山，你忽然发现你滋溜快比我们所有人都快出一大截，你就找到快感了。
他有可能会说，我小时候起码爬山还能有收入，我现在来干嘛？
还要花了很多钱来爬山是吧？对，
就跟我那天我看那个张伟丽，然后就别人问他嘛，说哎，你以后结婚你会被家暴？他特别酷，他说我打人是要有工资的，你给我钱了吗？让我打你。小鹿说爬山是要猪草赚钱的，你给我钱了吗？让我爬山嗖嗖的。
对，就是我你打拳击，你觉得拳击里面给你带来的快感是什么？
哇，就是那种我今天说这词儿太多了，入定的感觉。不，拳击真的会，你特别专注在一件事儿的时候，那种爽感。而且我个人哈不太喜欢跑步，我就有点小小枯燥。
我也是，
关心也是，
我超讨厌跑步。
是吧？是吧？但是你知道，面对广大的观众哈，有很多喜欢跑步的 ，good for you 哈 ，respect。然后，但是我自己跑步，我就觉得
无聊。
天哪，就没完没了，我必须得听着什么东西，听点故事啊什么之类的
都不行。
对
我来说，
游泳也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一个人，我也得，我就为了让我自己不无聊，我还买了一个水下耳机，然后里面放的是蒋勋的《红楼梦》，有没有很有文化，
入定
对吧？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有就是交互的，就比如说打拳击，然后像这种就是以前我还练跆拳道、空手道，就稍微有点交互的这种，让我觉得有点竞争感的，我就会特别过瘾。对抗的过程当中，就如果哎，下次你跟我去练个拳击怎么样？
他跟我
上次他带我练过，
怎么样感觉？
就是这么说吧，练完第二天我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就是完全无法上半身无法行动，
不是你是不是又直接第一天
就
实战
了？他就是每次都把我直接拎到高级道。
你是第一天带他实战
了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只是打手把，
那就太弱了呗。
弱，对，基础体能不行。我现在已经决定健身了。我虽然没有爱上任何运动，但我觉得我至少要做一个健康的人。你知道吗？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代入感，而是会想啊，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甚至我想，科学家应该要检测一下，我们这些应该是有人类，应该是分为不同种的。就是有一些人是爱运动、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些惰性元素，就像我们这样的人类。
不是，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滑完雪之后，我跟小鹿在那聊天，他忽然就悠悠地说出一句：“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一个脑力劳动。”然后我瞬间说
哇
哦，我对自己的定位也了解了，我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但是自从谷爱凌腾空出世，这些借口都没有任何的用。
哎，我刚要说这事儿，你知道你看了谷爱凌你什么感觉？你觉得她是第三类人吗？
我就觉得谷爱凌就是说，你如果不用天才来形容她的话，你无法接受自己的平庸。就是她的出现震碎了太多人的观念了。那我们既然聊到谷爱凌呢，就聊一下谷爱凌吧。
对，就是我的感觉是，她的存在，她是不仅仅是说在 滑雪这一件事情上，他给别人看到了第一有争议性，有人会觉得哦，他的出身是怎么样的，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如果没有他这个条件我就成不了他，但他仍然是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他可以很乐观很真实的很积极，并且可以在很多自己所爱的事情上做得很好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如果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仍然可以一直特别热爱这项运动，就是因为有很多竞技运动员可能他就把这个已经当做了一种重复的工作。
谷爱凌说一句话挺对的，他就说我现在喜欢滑雪，对吧，这事儿能给我快乐，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了就不干了，
对，
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好，
对，
对吧，就是我现在并不是说我现在得到了奖牌，对吧，我现在那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得一直做下去，最后咬着牙硬着头皮，有一天这事儿不好玩，那我干别的能让我高兴的事儿。这一点那种轻松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别苦大仇深的。
但谷爱凌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因为她是一个手握着大把的选择的人呢，
是吧，
对啊，
嗯，
一般人能做好他人生的一项都已经非常难
得。但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说做好吧，重点在于这事儿能不能让你高兴。我觉得一个人可能说所谓真的做好，你说什么叫好呢？你说得世界冠军那肯定是好，对吧？但重点是一个人什么东西能让你自己高兴，这事儿你肯定能找出来，对吧？什么能让你高兴呢？说脱口秀，
对，
对吧？那你看，你又正好这方面你有你又喜欢，那不就很幸福的事儿？
哎，那侯导，你第一次，因为最近确实其实这个冬奥以来感觉谷爱凌就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冬奥的明星，你第一次听说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听说她其实真的是在广告上，就是她广告接的越来越多嘛，然后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看的，就是因为她长得已经是艺人级别的好看了，所以我还说哎，这是找了一个很漂亮身材非常好然后有这种体育基础的一个模特或者怎么样嘛，一开始的时候哈，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少年就出道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运动员。我其实还挺对女性运动员还蛮天生有好感，尤其是在这种极限这种运动，而且是之前全都是男选手大量的这种男选手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开始关注她，然后看一些关于她的纪录片呐、报道啊。因为我不是自己也拍很多广告嘛，所以我周围也有很多品牌开始去想让她做他们的广告，然后也有人，但是她那时候还没有被
这么多人，
对，没这么多人，而且没有为中国取得这么棒的成绩嘛，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她被人关注，因为我觉得她被人关注意味着很多事儿，对吧？
对，他成为现在一个全民偶像，好像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冲击。
对，而且他的冲击是多方面的。
对对对，
你看他引起的讨论，不光光是说，比如刚才咱们讨论了斜杠青年这件事儿，对吧？他可以干很多事儿，这个其实是一个从个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想的。我们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份的爱，对吧？有多份的擅长，我们就开始自己讨论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带来的这种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作为女性，是不是说作为一个女性，你可以去参与那些可能之前没有想过的就男性主导的这些领域，不光是体育，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还引申了讨论，比如说家庭教育到底应该什么样的，什么叫做一种好的教育。他的妈妈她也算是单亲家庭出来，然后而他们家属于真的是女孩的 team， 对吧，姥姥妈妈以前都是女性，然后这样的一种成长的一种环境，对吧？然后开始大家讨论美国和中国的教育体制，各种各样，因为他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我认为哈，这样的是真的是优质偶像，就是如果大家把他当为一个别说目标吧，
精神力量，
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是我喜欢的，他是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可能跟把其他人当做同样的一个位置去喜欢去模仿，我觉得会有更多正面意义。
就特别庆幸这个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女性，
对、啊啊、
然后能让那么多年轻女孩作为榜样的存在、
对，而且她真特轻松，我特喜欢她的状态。
我是觉得她采访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真的信手拈来，她把真正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输出的，而且她也并没有假装想去做一个谁谁谁。当我看他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巨可爱，而且我跑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看他去和各种人吵架，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最好笑的吵架，就是有一个人在下面说 You grew up in San Francisco China now why， 后面有一个
我来翻译一下，你在三藩市长大现在在中国为什么
然后后面有一个 emoji 的那个钱包，
等等等、
就是、
emoji 是什么，
表情包。
好，继续
那个钱包，完了他在后面就回了一句 cry about it，
哭去吧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份很舒适，包括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他，别人问他说哦，你让中国人也很开心，让美国人也很开心，他第一句回答就很正常，就是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滑雪运动的人，我并没有想让任何人开心，
自己开心，
对，我只是做好自己，而且做就是相信我自己所想去分享给别人的这种快乐和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恳的回答。
嗯，
而整个这个过程有人不断的去追寻啊，他的父亲是谁，这件事在我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女性被另外一个女性抚养大，而且她的成功是非常让人欣喜的，让人快乐的，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之后是鼓舞人心的，而是一定要去挖他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父亲是谁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大家总想从这个事情里面找出一点所谓的不完整来，是吧？
不能相信一个单亲妈妈可以抚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的感觉。
其实跟他相关的信息引起了特别多讨论，你可以从一万个角度来聊他这个人的存在，很多议题都是现在女性们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的妈妈是40岁有的他，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找爸爸，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诞，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爸爸在哪儿。现在其实我周围挺多女孩子是很想自己抚养孩子的，因为我们周围其实不是很多见说一个妈妈自己带着孩子的成长，然后孩子长得非常的健康然后快乐。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女孩成长成这么优秀样子，不是说每个妈妈带着孩子一定能长成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她会让更多女孩坚信这条路的可行性。因为我周围其实挺多女孩子现在就是不是很想组成家庭，但是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哎，那就是说谷爱凌这母女俩为三胎政策推了一把力，是不是？
嗯，
突然一下本来不想生，一看可以
一个人生三胎是吧？
Wait, why not?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给了挺多人一个挺大的一个冲击的。
其实我知道谷爱凌是还好几年前的
事情，对，你比我们认识的早好多。
因为就是我有朋友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纪录片我们用到的素材都是他去拍的，当年他只是拍一个中国第一个去跑铁三的人物，然后这个人就说，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滑雪滑得特别好，他当时是想作为一个成长教育的一个题材的片子来拍，然后他就每年都去拍，他每年都跟拍，其实就是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拍他，所以那时候他还非常小，他一路看到这个人成长的过程，他就一直就跟我说，其实不是大家想象说是哦，每一步都计划好了，每一步都是一个精明的计算，其实并不是，他有很多爱好，而且他的妈妈一直都是从来没有说真的是逼他做任何事情，所有都是他自己生发出来的想法，自己生发出来想法想把它实现，
妈妈在助力。
对，妈妈的助力。再后面还有一个朋友是3年前去他家，就是去旧金山他家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一个喜欢卡戴珊的一个女孩，他最爱的 show 就是卡戴珊家族的那个，对对。然后当时所有人在给他妆发化妆的时候，在拍摄之前他就在那待着等着，这时候忽然有一人拍了一下他右肩膀，他一看是谷爱凌的妈妈，他妈妈就过来问他一句，哎，你吃包子吃啥馅儿的？然后完了呢，我这个朋友就是有点愣，说哦，那个都行。然后他妈说，那我包猪肉大葱的。一会儿他妈妈就包好了包子，招着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过来吃包子。然后这个时候艾琳出来就，我不想吃这个，我不想吃包子。然后他妈妈就说，啊，那你不吃就不吃吧，我去跟同学逛街去了。就是一个，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孩子。从回国之后，就他们开始慢慢已经接了很多广告的期间，因为我这个朋友拍过他，就有人总去跟他要艾琳的妈妈的联系方式，他就去问艾琳的妈妈，就问他说我能把这个联系方式推给别人吗？他就去 share 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每次他的妈妈都是特别真的是由衷的开心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一定采访多到爆炸，然后这个代言也多到爆炸，他妈妈每次都是，天哪，海云你人真好，真的特别谢谢你，就是他妈妈是一种特别真诚的温暖的那种存在，其实和现在大家猜测中的一点都不一样。
嗯，但是最近就是谷爱凌第一天夺冠之后，就在冬奥会的夺冠之后，马上就有人把很久以前她妈妈以前的工作履历啊什么的一个杂志上面的那两页纸拍下来，然后又到处转嘛，大家好像特别习惯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阅读谷爱凌的人生，就是说她是精英阶层出来的，她妈妈如此精英，是这样细致的规划之下出来这样精英的人生。我感觉这个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一个固定模式，对吗？
啊，
我觉得这是他只是在他身上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也有其他的人可能是其他的模式，但我觉得就是 咱们可能特别喜欢总结这件事儿，就是一看对吧，看了这样的话咱们赶快总结教
综上所述，
对对对，那我们他达到了几点，一二三四五，我们也要达到一二三四五，这事儿就不一定会一定出来一个同样的谷爱凌啊，是吧？
嗯，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大家如果真的可以学习的话哈，我觉得就是一个快乐的妈妈这件事儿，我觉得特重要。当时我看就是不知道是你是不是你朋友拍那个纪录片，就是采访他妈妈的时候，特别逗的是他妈就说长大了什么你要谢谢妈妈，说你千万别谢谢你妈妈，他说你什么都不欠我的，反过来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妈我就是一个爱玩的人，我现在有一个女儿能跟她一起玩，能跟一起滑雪，我这多乐不得的。
嗯，
对。然后那个就是画面的镜头就他们俩一起滑着雪往下刷刷刷这么走，
对对对，
这件事情就特简单一事儿，我就觉得如果妈妈高兴，孩子就可能大概率的也是个快乐的人。
嗯，
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没法复制斯坦福的学历，没法复制北大的学历，没法复制华尔街的这些投资的这些头衔，但是是不是能够尽量让自己高兴点，让自己小孩也高兴点，这个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可以尽量能复制的一个事儿。
突然意识到管熙可能在努力把我培养成他女儿但是他失败了，
但是可能我有点用力过猛，
可能选的对象年纪有点大
掰不过来
三十岁的人来培养爱好。但确实有一个爱玩的妈妈，就是她妈妈自己也说我是自己喜欢滑雪，所以我才把她三个月的大的她带去滑雪场。
对，就是那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底气，而且是和自己
三个月还是三岁
三个月就去了
是吧？
对对对，就是她的选择是一个很轻松的，就这母子俩的这些选择都是一个特别自然发生的。她妈妈说我就给你各种可能性，你看你喜欢哪个，我也喜欢玩，包括她采访，包括她做很多事情。就是我特别感动的一个视频是当时在南山的时候，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帮大哥哥一起在那刺杆一起玩公园。
他每年都回来嘛，
他每年都回来，这些人就跟他成了好朋友。当时就其中有一个，就南山呢有一堆滑雪的 OG 在那个地方，全是大神。
来，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OG？
来，
老 gay 啊，对不起，
啊
，OG，O 的什么？
Gangster,
oh, gangster,
okay.
就直接可以翻译成老炮吧，
对
吧？
对
对，
就是这种元老型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呢叫亚楠，当时他在缆车上就拍艾琳，就说艾琳，如果有一天你能拿 X Game 的冠军，你能不能就是做一个我最喜欢的动作 Go-Sack， 就是一个巨傻无比的一个，就是皮腿一跳完了把那两个雪杆杵到腿中间，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在 X Game 最后一轮的时候他已经稳拿冠军了，别人可能还是会就是有一些
专业动作、
嗯、他就是真的很快乐，他就是 having fun， 就是那个解说就是他就在享受这个过程
having fun，
他就
玩，
他就真的在玩，他就连续做了四个 Go-Sack，然后解说都崩了，就是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可爱。我当时觉得就这种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对、就是、
当时我想说在一起在一起
但是这个对，哥们儿的娃都挺大的
哦，是这样吗？
哥们儿的娃也已经滑得特别好了，就是我当时看那件事儿，我觉得特别浪漫，那是友谊的重量，且不是因为就是他成功了成名了就忘记了之前的朋友，是那种遵守约定这件事本身就巨浪漫，而且是在那么大的一个舞台上。
哎，他之前有一篇文章说面对恐惧他永远
爱上了恐惧，
对对对、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面对恐惧我永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比较浪漫，也会让人就觉得他不只有一个世界，他有特别多的世界，而且每一个他都特别的珍视。他肯定有他的同学圈，有他一起在南山滑雪起来的这些人，就是每一个在他的人生路上成长的这些朋友什么的似乎一直都在他心里，
对，
很在意。
对，而且他也是评价这两件事情的标准、嗯、不是说一个世俗的角度这是一个大赛，那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就是对，这是我对朋友的承诺，我就要做这件事。我就要看了完那视频我超爱他，觉得这
你说很，我觉得挺少有这种奥林匹克的专业运动员哈，然后在采访最后比赛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 having fun， 对吧？我就是过来开心的，对吧？那我刚才那个比赛我高兴了，我是冠军，可能我高兴，我亚军我也高兴，我没拿名次我也高兴。他把这个整个赛事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叫做我能开心就成，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少这种严肃的大赛时候 就是运动员们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像刚才说的那个，在最后一跳的时候，当我没有比分压力的时候，我开始做出一特别傻的动作，就是因为让我朋友也高兴。这种心情我觉得就特别的让人愉快。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才真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呢？
可惜他做的那个是在极限运动的比赛里，
对，是在 X Games， 但是那真的是就那个其实是职业比赛的巅峰，
是是
那个极限运动比赛的巅峰，
对，
嗯，那个非常强悍。哎，我看他所有的这些纪录片里，他每年其实非常刻苦训练。他说他自己的天赋就只有0.1%，所以怎么看待他是一个天才少女这个？
不过这其实挺对的，咱们现在只是看他做得牌了。你看那些纪录片里面，他是从5年前就开始备战北京的奥运会，他其实5年训练的时候是受过很多伤痛，对吧？什么又骨折又这又那，还摔过脑震荡失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现在大部分人看到的是觉得他长得又漂亮，好像一切都信手拈来。那所以这后面那些努力可能是常人都无法想象的。
嗯，
他所有的那种伤痛啊什么的，这我觉得真的应该大家多了解了解，不然老觉得这事儿好像特容易。
对，
嗯，对，我觉得如果就只用天才。有时候我们把一个人一下定到天才这个位置上，就感觉好像你就忽略了他背后所有隐藏的这些付出。
是的，就是我当时是在和滑雪大神，反正另外一个大神，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觉得这个事儿，天赋这件事儿有多重要？他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很重要，可能显得你身体条件很好，但是你相信我，再有天赋的人，如果你只滑过1000公里和滑10000公里的人一定是没法比的。就算那个人天赋再差，你滑了1000公里的人和滑10000公里的人都没法比。但是他又说天赋其实是个天花板，就是你可以走到多高
也是天赋，
也是天赋决定的，但是中间的努力，那10000公里那几万公里是不可能省去的。
嗯，天赋可能是在起点和终点处，
对，在起点和终点处，
但
中
间
还
有挺大空间
的，努力永远都不可能就因为天赋而不去努力了。
哎呦，之前我看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些东西的难度有多大，因为说实话你一打开电视他们已经每个人都在这么飞了，但直到我去看那个纪录片，我发现天哪，所有这些在空中转的动作大家一开始都只能转一圈半圈，都是无数次摔到海绵垫里不断不断的这样练，我就很难想象这个背后有多大的工作量能使。
其实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些选手要么是去到其他的国家去蹦雪上面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就到蹦床上面，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跳几千次形成肌肉记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像很多人我觉得看电视觉得好像挺容易的哈，然后只要像小鹿像咱们这种上过一次雪知道能站起来有多不容易，然后结果知道他们有多难，
是
要感受一下。
就你真正因为隔着电视你永远感受不到这些人有多厉害，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同样厉害的人在那飞来飞去。
就好像我们看到小鹿在台上说段子，一个个说挺轻松的，你说你往上一站能说出话来就算你赢。
对，没错。
不能比不能比不能比啊。嗯，这我刚刚有一个我们刚刚有个话题就挺想聊一下的，就是我们刚说其实他的出现会给很多东西造成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对于比如说女性审美这一点，我就内心会特别的开心，就是哇，他的出现给了很多女孩子一个非常健康正向的榜样。就是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很不健康很畸形的一个审美观。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自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审美导向在转变了。
对，
我觉得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健康是好看的，对吧？比如说晒黑一点什么也挺好看，小麦肤色，然后就稍微有点腹肌，大家都开始觉得哎，好像这个是好看的，纯纯的是瘦然后特别的孱弱，这种好像也并不是主导了。我真的觉得这个谷爱凌出现之前这件事儿就已经是这样的了，只不过她的出现在更好的时候让大家意识到可能运动真的会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包括我觉得男生也是，就是开始知道哦，要开始练身体。
对，
不过比如说去健身房什么之类，我觉得女生的比例要比男生大，你们觉得吗？这种集体的活动，好像女生会对自己就觉得哎，好像比男生要更早的意识到一点，说身体就是有个腹肌什么之类可能更好看。
就可能是女生对自己身材的要求被外界环境的这个压力
有可能
更多一些
吧，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法国选手在平行大回转的那个项目上面，他已经36岁了，他获得了冠军，我就觉得让我很受鼓舞。前一天我有
一个朋友，所以你要备战2026，以39岁的高龄冲击奥运金牌。
我一直都在努力想去，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国家，有些没有雪的国家有一个运动员过来参赛，他们参赛的项目都是越野滑雪、
高山滑雪，
就是一个是
下来就
下去就往下冲，然后就像你那个形成披萨，还有越野滑雪就是原地走，就一直走走完就行。我就觉得 我能不能有机会代替这些没有来成的国家的
人？你先换个国籍，
跟他说，
换到埃塞俄比亚
国籍，我自己自费去参加，
然后再冲破那个最后终点线的时候，啪一个把那国旗拉下面，中国国旗。
对，
这里纹着四个字 I'm Chinese。
对。在前一天有一个朋友说，啊，有一个好像是什么高山速降那个项目的男子的冠军金牌。是一个胖子，然后呢他说我对我的身材焦虑没有了，我备受鼓舞。
嗯，
我说为啥？他说因为胖子他其实更容易在这个滑雪运动中掌握平衡。
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分布的脂肪可能让他更有
重心什么之类的，
重心之类的
更稳。
哎，还是还是那项运动参赛选手都是胖子，还是只是那
冠军是
胖
子？
哦，
你们俩是真的是认真在琢磨这事儿是吗？
对，你很难在一个体育竞技项目里面发现冠军是个胖子这件事情。不是歧视胖子啊，但是我觉得很罕见，一般大家就觉得
快跟胖子观众们道歉，
对不起胖子啊。
不够诚恳。
对不起体脂率越高的朋友们，
高于百分之几说清楚？
35%啊。
哇那有可以
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很少，一般就感觉大量运动，尤其是到了这种国际顶级赛事的时候，应该都是肌肉型的人。所以你刚刚说有个运动项目夺冠的是个胖子这个事情还
是？所以其实就是说，很多运动也许并不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你一定要是什么样子。就比如说祖欣应该知道，就是如果你打拳击，如果是你肌肉块练得巨大的那些人，其实他是僵硬的，就是他的灵活性是不够的，他的爆发力有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肌耐力的训练，他并没有进行爆发力的训练。不同的运动当中对于身材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你们俩之间，因为你们俩是校友嘛，这个背景资料刚才忘记渗透了，就是我们的两位导演呢都是毕业于南加大啊。南加大呢是什么呢？是全世界第一的电影导演的。
你再说一遍吧。
啊，好，重新来一遍啊。你们全称是
南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啊，全称是南加州大学，在洛杉矶。然后这个学校呢是全世界第一的电影的学院，
特别好说的。
就是我感觉你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因为你们俩身上我觉得就是有一股很相似的气息，就是你们都非常的阳光。
这可能跟咱学校没什么关系吧，学校沾了我们俩光，这么说
是吗？其他人也很阴郁是吧？
也
什么人都有。我跟你说，我们学校有很多很奇葩的人。就我们这一届有一个，就哪儿的人就不说了哈，反正这哥们儿就是天天穿的一身踢脚的红风衣，是个男生，天天坐在很远处一个角落里面，是一个亚洲男孩。 OK， 他是个越南人。然后站在很角处的角落里面，然后天天就这么看着老师。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嘛，我叫管西的话他可能是导演加摄影嘛，对吧？我的话是导演加编剧。然后 anyway 我这个片子自编自导的哈，大家要支持。
哎，对， Q 到了。哎，
然后
我多说一点，什么片子
说？叫做遇见你之后，是一个综艺合拍片，然后呢去年完成的，然后今年会上院线。就最后时间的话，请东七门帮我发一个什么之类的哈，反正就是还没定最后的时间。然后上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支持我，然后里面的四首原创歌曲是我和一个意大利人一起写的，我也唱了我自己的版本。 anyway 哈，
支持支持，包场支持。
谁说的啊？包场包几场？三场一次，四场一次。然后 anyway 就是我就没想说这事儿来着哈，我就说那个阴郁的越南人是这样的，他就是经常在远处那么悠悠的坐着。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哎，你看导演的话其实是一个叫做集体工作者，对吧？一个 teamwork， 大家要一起工作。他就说，老师，他说我不想跟别人交流，我也不想跟别人聊天，怎么办？那老师说，那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你。他就说，那要不然搞搞音乐，搞搞绘画，对吧？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同学们？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到了你们很阳光，你否认了学校
对你们的影
响。
对，我们学校有这样阴郁的孩子，对吧？你知道这个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哪儿都有，对吧？然后也有韩国人、日本人，然后美国人、巴西人，哪儿人都有。各你知道搞艺术这件事情，就是很多奇怪的人，对。所以其实管西，你在学校里面算奇葩吗？
我算吗？
算吗？你觉得我算吗？也不算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吧？
就是因为没有奇葩这，
对，大家都奇怪，
大家都奇怪，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奇怪，而且大家都互相喜欢彼此的这种奇怪。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奇形怪状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也就觉得对方挺正常的。
对，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508那节课是一门三个人分到一组，三个人互换角色，导演、
制片、
摄影。 然后制片人兼做声音，导演兼做美术，然后摄影是兼做啥我忘了，
剪辑，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一个组。结果呢，当时我们三个女孩分在一起，一个女孩是来自伊朗，一个女孩是来自纽约的 Harlem。 结果呢，就是我们三个关系都很好，彼此欣赏。在那个过程当中，中间那个伊朗的姐妹呢决定她要去学编剧专业，她其实发现自己可能不是很喜欢做导演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剩下了我和那个来自 Harlem 的姐姐。这个姐姐她最好的朋友就是 Nicki Minaj，所以你知道他的嘴有多么的厉害，然后于是我的英语那一年都变好了，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争执争吵，然后一起在做片子，但是他成为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最后我的毕业作品就是真的像姐妹一样，就我们
他是做你的什么，做你的摄影吗？他最后毕业的时候他是做你的制片剪辑，
制片他成为我的制片，就是当时是就剩下我俩得把仨人的活全干了，且两个人就是
相依为命，
对，然后两个人都比较冲，都会那个，当然他语言优势比我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就
哎，但是你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文化差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当时他说那个508是一个可能你上课的时候最最最艰难的一个课，然后当时我是三个人，另外一个是一个有墨西哥裔的一个美国人，然后另外一个第三个搭档是个纽约人，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就老说到最后你看看在一个国外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和你周围这几个人是不是绑定的特别好，就看你们之间会不会开有种族歧视性的玩笑，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会看你真的特别铁就可以随便说，要不是特别铁的话会觉得哎呀你什么意思在我面前说 panda、就是你什么意思在我面前说墨西哥卷儿，对吧？就是但是如果关系特别好的话就各种这种玩笑随便开就特别过瘾，天天他们就说哎祖鑫你过来以后你是不是抱着熊猫过来给我们拍戏，我说你这个哥们你是不是吃了 taco 给我们举杆啊，就是这到最后的话其实这种文化差异反而变成一种很有趣的事儿。所以就咱们说回正题哈，就是奥运会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文化差异交流特别爽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老幻想着我是这个在这个奥运村里面哈，来自世界各地的身材姣好的少男少女们，对吧？在一起聊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用能够听得懂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精神在一起交流，肯定特别过瘾。
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刚刚说你们那一组全是女孩哈，你们那一组呢？
两女一男。
其实你们相关专业男生女生的比例大概怎么样？
其实在入学的时候比例是差不多的，但是当你出了学校之后，就是
真正从事这个
行业，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挺多转行的人是吧？
怎么说，其实还挺难的吧，就是如果就尤其是我觉得编剧导演比较难，就是因为你自己你就是孵化一个项目时间太久了，但是比如说一些技术性工种，摄影啊声音啊剪辑啊，永远会有别人找你，你有被需求的时候，但你自己导演和编剧的话你得吭哧吭哧把自己弄出来。
对，是这样的。但就是当时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就是那个片子获奖了，然后在美国导演工会当时颁奖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说，哦，你知道吗，世界上的女导演在院线电影的女导演占10%左右，这是一个很乐观的数字，女性的摄影指导占5%左右，然后你这片子是你自己拍的你自己导的，你就是一个像大熊猫一样的人，然后也是一个种族的玩笑。
是不是种族
是
关系挺好的了，
对，关系可能挺好的。但当时我在那个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在学校里面真的感受不到这种不一样，因为大家性别比例工作的分工什么也都还挺公平的，我认为完全是以能力
决定的。学校还是一个相对比较，
对对对，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当时才觉得很惊讶，就是这个数据，
就是说你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到，
没有，我之前觉得这是一个
很平均，
对，因为在学校里面确实是这个感觉，而且我也没有说作为女性在学校期间有受到过任何说是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没有，所以我当时是有点冲击力的，对我来说。
对，其实在学校都是被保护的嘛，我觉得不光是电影行业吧，其实很多的这种大家其实在学校都是一个在社会之前的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区域，等你进了社会以后面对的各种问题，职场的压力，然后包括对女性因为身为女性而面对的一些我觉得不公平啊什么之类，我觉得真的是得工作起来才能发现。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当时可能跟你说过吧，我们俩管西我们俩下面还聊过，因为我们两个从 USC 就从学校毕业之后好几年没再见过，后来见面了以后就聊了聊最近的这种状况，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 事情，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拍摄现场，如果大家如果去过什么拍摄现场的话，就很多很多人嘛，对吧？各种设备啊什么之类的，拍的过程当中非常累的话，你可能找地儿随便就坐了。你知道，就是拍摄的时候有那种设备箱，里面搁镜头啊，设备箱是装设备的，那种设备箱它坚韧到你可以随便扔到沙漠里，扔到水里面，就是里面防风各种，就很多人可以站在上面就是购东西啊，那个是非常坚硬的嘛，
结实。
经常有人就是在美国，比如我们拍片的时候特累的时候，坐设备箱上吃饭歇会儿什么之类的。然后在国内的时候，我和管西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拍片的过程当中累了以后，我们就往设备箱上一坐，这时候就会有工作人员过来说，导演说对不起，设备箱不能坐。哎，我说为什么呀，这么结实，是因为怕我坐坏了吗？他说不，女人不能坐设备箱，这是我们业内的规矩。
我都能想象到祖鑫当时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现场完全不会发火的人。
你是就是被也是被说了对不对？
对，然后就炸了，我当时就炸了，之后我当时就说 no， 这是一个我在做导演的剧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就这件事情你就永远都不要再提了，对吧？我当时反正就哔哩吧啦说了一大堆一大堆，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我有时候就在想说，在剧组里面，如果我不是导演，如果我是一个场记，如果我是一个，
你不是那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对，那我是否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别人还是否能够听？我们是否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想去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特别让我不可思议的事儿，因为你看我，因为我之前在上 USC 之前，在国内是没参加过剧组的，然后所以等我回来了以后，开始拍我第一个还是个商业项目，还是个广告，然后结果遇到这件事情以后，给我冲击特别大。然后后来我发现不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冲击，然后但是其实在国内的很多一直是在国内学出来的好多女孩们，就因为司空见惯了嘛，那我就不做就是了嘛，
不想跟他，因为你跟他争论，跟他现场发生
不
好看的场面，
对，他们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生气，就过来说导演真对不起，你看我给您准备了苹果箱，您坐这儿，
对，
那也不好意思跟人急，对吧？年纪也都挺巧的。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开始问，我说到底是谁说不能坐苹果箱？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后来想了半天，就说导演，你那么想知道的话，我们也查一查。后来听说好像是香港那边传过来的规矩，说不吉利。
对，其实香港那边的规矩，我知道大概知道是为什么。就像那个在海盗的时期，就是行船的时候，来大姨妈的女性是不能上船的，因为会带来不吉利。
怎么检查呢？
就像印
I don't know 但是
检查就够他性骚扰
但是这件事儿就是你发现了吗，就是它的起源就来自于那个文化最根儿里面的，从渔民开始，从海盗开始，到后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女性不行，你不能进。
到印度现在很多庙大姨妈期间的女人是不能进庙的嘛， 对吧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对，他怎么知道的呢？对吧，
我在印度就是女的就不能进，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女的就不能进。
她、哦、不只是女的就不能进，还有就是你女人来大姨妈就另外去一个屋子待着，
对，
因为你
不
洁净，你会污染了整个主屋。
这我想说这件事的根儿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我遇到这种事儿了之后哈，我和我周围朋友聊，后来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把这件事改变，其实你没法一个组一个组变，对吧？这事儿其实挺麻烦的。然后想说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比如说有朝一日我们的等我们有一天拿到了什么奖项，或者有什么更大的发声平台，然后可以说说这事儿，让更多人意识到，然后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现状，然后让我们从心里面首先先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再想办法能不能改变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就还说回奥运这事儿，就比如说谷爱凌她现在能够站到了这个位置，她本来她小时候在学这个速滑呀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她周围却没有女孩，她是唯一的一个女孩。
哦，
对，
她说她当时学的时候偶像都只有男孩，冲在她前面的只有男孩，
没错。然后她当时不还说过她自己曾经有一段自己有点迷茫吗，她说哎，那我周围平时我上课的时候周围都是女孩，对吧？然后我只有周末在训练的时候周围全是男孩。她有一段自己有点迷失，她说我需不需要改变我的一些行为举止，比如说我是不是需要 talk like a boy， 来翻译，
像一个男孩一样说话，
yeah， behave like a boy，
像一个男孩一样作为，
dress like a boy，
穿得像一个男孩一样。
哎呀妈呀，太好了，说的。然后他就提到这种自己的质疑，他说我是不是要把自己遮一下，要掩盖自己是个女孩，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男孩的群体，对吧？然后后来他说不，他决定说我就是女孩，我为什么就不能做我自己，然后并且让赢得周围人的尊敬，争取一个女孩更好的一个，就是让他们知道啊，现在 从今天开始有女孩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了，对不对？然后我并不比你的动作做得差，对吧？我也可以跟你有一样的速度，跟你有一样的力量。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作为第一个人进入某一个领域，或者说作为你想做的一件你之前可能没做过别人没做过的事儿，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说因为谷爱凌，我们产生了很多讨论，产生了很多这个因为女性在你不同的领域里面面对你之前可能没面对的事情，比如说做设备箱这事儿，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跟这个片场就八竿子打不着，从来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一个不让你做箱子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事儿。但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对我来说冲击就很大。所以我在想说，就是作为女性吧，你在面临一个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然后可能是因为性别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更乐观一点，更正面一点，想着以后有朝一日我可能能够用我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我觉得不对，对吧？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这件事情可能得从自己开始一点一点争取。
是的，其实就我忽然想到一个特别不恰当的比喻啊，因为我刚刚忽然就思绪飘远，在听到这一切，就是在雪道上总会有莫名其妙来伤害你的人，这些人也是不可控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滑雪的大神，他就跟我说，唯快不破，就是你滑得足够快，你对你的板子有足够的掌控，你就不会被别人撞到。那我其实说到在现在这种现状当中，就是你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强大，你变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就可以有底气去抵御这一切，
去一点点改变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的存在，你作为一个强大的存在，其实就可以，就像我就被谷爱凌所激励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的存在，他强大的存在就够了，
有一种可能性在那边，
对，
对吧，有一种鼓励的感觉。
刚刚你俩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画面，就是特别希望有一天你们
一排女导演坐在一排设备箱上。
对，可以。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说到在很多领域，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你们自己作为女性导演，在比如说在片场遇到这样的你不太能理解的这种男女差异的对待，在整个比如说你们求学过程当中其实是受到很好的保护的，那工作之后还会有这些吗？就是因为是女性导演这个身份会有这种，
有的时候，但是有，比如说啊，就是我在跟人家在聊一个科幻片的时候，或者是啥，我说我认为这个主角她可能应该是女的，这个时候我面前的三位直男都是好朋友，他们就说 no， 就是我觉得科幻片的主角就得是男的，就是对，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讨论这种无聊的事情？这也太无聊了。你就会发现说，哦，他其实根深蒂固的还有很多是让我都觉得无比惊恐的现实还在那里，我觉得这都是30年前才应该讨论的问题，可能都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去讨论的。
你说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在USC 上了一个课，叫做女性在电影产业中的位置，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老师每个星期会请来一个女性从业者，然后有一次就请来了一个编剧，这个编剧是当时咱们看的那个动画片版的美女与野兽的编剧，她也是沉睡魔咒的编剧，就是那个安吉丽娜朱莉演的那个头是一个那个犄角的那个。他当时写《沉睡魔咒》的时候，他第一版就《沉睡魔咒一》的时候，他写完这个剧本上交过去的时候，说因为拍板的绿灯会都是男的，他们看了这个剧本就说，我们不太确定这个剧本这个人物写的是不是够好。他说为什么？他说这里边这个女的她为什么老叫唤呀？就是 she screamed a lot。然后他说啊，他说她的翅膀被剁掉了。他醒来的时候自己的翅膀已经被剁了，他为什么不能大喊不能哭泣？然后这几个直男就说有点烦人。然后结果这个作者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这个片子的制片是安吉丽娜朱莉本人，当时他就跟朱莉反映了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安吉丽娜朱莉的气场强大，他直接跟他说 fuck them， 就是 beat them， 然后说你就按照你这个写，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应该这样，说他是在安吉丽娜朱莉的庇护下把这个剧本让他怎么想的给写完了。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说在拍片现场的时候，当时如果你们看过《沉睡魔咒一》的话，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安吉丽娜朱莉抱起了一个小 baby， 然后那个小 baby 就是开始摸他的脚，就觉得啊好可爱，摸他脚，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小 baby。 他说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找了无数的小演员就来做这个动作，抱一个哭一个，抱一个哭一个，因为他造型太奇怪了，你知道吗？有大脚大红嘴唇那种，看上去特别恐怖。最后这个角色是安吉丽娜朱莉自己的女儿，就是因为就他女儿不嫌弃他，你知道吗？就抱起来以后这个小孩就开始摸他的脚。这个编剧就讲说当时现场的时候安吉丽娜朱莉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片场跟他妈妈一起工作，然后但他讲了一个细节，说当时他们不是要吊威亚吗，他会突然一下就是唰飞起来，朱莉就跟现场的威亚的工作人员导演还有现场的人就说我们来做了一个约定， 是什么呢？他让他那个小宝宝坐在这个导演的旁边，就坐在地上那个小宝宝，然后他所有的威亚全都准备好，当现场所有人全都 ready 了之后，大家安静，导演就是说咱们随时就可以 roll 了，但是呢全场听这个小孩的 cue， 因为他跟着小孩说 baby， 然后说当你跟着妈妈说啪啪呜的时候，妈妈就会飞，然后之后跟全场上百号人呢，然后在好莱坞哦，就跟那个小宝宝说，我们现场上百号人，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今天要听他的 cue， 然后所以小宝宝全场安静的时候，他冲着妈妈说啪啪呜，唰他就飞了。
嗯，
哇！当时我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在课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哭了。对，我觉得我操，好牛逼！就是我的点是在于，你知道，就是什么叫做 have fun， 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位置，你可以是一个制片，你是可以是一个演员，然后你可以是谷爱凌，对吧？你可以是小鹿，可以是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东七门的工作人员。
我插入了一个，我好吓人。
对，对，当你在你的工作上，这是你的工作，但同时，当你把你的人生、把你的价值观、把你的爱好融入到你的工作的时候，它这个现场可以把它从一个非常严肃的奥运的一个环境，可以是上百号人好莱坞的一个烧着上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剧组，但就在那一刻，你可以让的人生有一种享受感，你可以把你的价值观搁进去，你可以说我爱我的女儿，在这一刻我让我的女儿的爱让我飞起来，这一刻我爱我的妈妈，对吧？我妈妈从小带着我滑雪，我想让她在台下看着我旋转了那么多圈。当你把这个东西搁到你的人生当中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
而且去努力做这些东西的最终的意义不也就是这样吗？所谓的我们所追求的那个荣誉、自我价值，其实不都是说是一种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感？如果忘掉这个初衷，好多事情其实也就变得没那么有趣了。
其实不管这一生怎么精彩，也就是过着过着就没了。我昨天晚上突然想到这一点，
哇哦，
天哪！我怎么让平庸的自己能够平衡一点呢？就是哇，他们的人生那么精彩，死了多可惜啊！我的人生这么平庸，哎呀，死了也不是很可惜。想一想，觉得哇哦，
你是怎么觉得你人生平庸的？
没有，就是最近因为大量的受到谷爱凌的冲击，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完美的？
你是个负面影响是吧？看了
完美完美的人类存在，你要怎样才能让自己心态平衡一些呢？想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理论，可以让自己乖乖的待在里面。就是刚才你们，我发现你刚提那个故事为什么会感动？我感觉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也会因为这个很友好、很和，就是很和谐的这个母女关系，会觉得很感动。
哎，
我感觉你和你妈妈关系就非常好。
对，我和我妈关系挺好的。对，然后就是我每次看谷爱凌那个采访的时候，我老会想起我妈对我的状态，因为我妈当时是拿着外交部的奖学金去国外学习学设计，她当时还拿了意大利外交部奖学金，还拿了一份英国的一份奖学金。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她去学习，当时好多人就跟她说：“你看你孩子还这么小，你去外面学习，你忍心吗？撇下她一个人在国内？”当时我妈跟我说，她回答那些人的时候就说，我希望等他长大了以后，就是以他妈妈为荣，妈妈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他也能做这种事儿。所以说我要给他做出榜样，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家里面妈妈不在，然后不像其他小孩一样可能天天打扮的就粉嘟嘟挺可爱的，对吧？自己梳头梳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你从小就打扮得很朋克。
我非常朋克，非常朋克。Rock and roll girl， 我跟你说，翻译一下。
嗯，洛克和肉儿女孩。
我明天就把前面改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的这种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儿，达到就是让自己过得特别开心，真的会影响我。然后我妈还说了一件事情，她说我就怕如果我没有追求我要追求的事业，没有追求我追求的人生，她说我担心我会抱养女儿。
嗯，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以后，我跟我女儿说，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你，我当时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拿着奖学金的项目去国外，我就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妈说我特别害怕有一天我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她说这样的话对女儿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哎，我觉得特别对。那现在的话反而我会感激，我说谢谢妈妈当时去，因为我知道在那一刻小小的我和她离开我的那种揪心，一定是她这种揪心的大得多。我可能在机场流一滴眼泪，妈妈再见，转头就跟小伙伴疯玩去了。
嗯，
但是她才会每天煎熬着觉得我家女儿就是才那么点儿，我每天要好好的学习，我要过那么久才能回国，他的煎熬肯定比我大得多。但是他当时做这个选择，我觉得其实特别勇敢。然后当时我就看就是谷爱凌和他妈之间的那些聊天，他妈妈那个状态就也会让我想起这件事儿。特别巧的是，我正好知道一本书叫做《虎妈的女儿们》，是英国作家写的吧。他当时就讲到说，他采访了30个所谓的虎妈，他们定义的虎妈就是事业有成，孩子也都不错，
就精心规划孩子每一步那种嘛。
对，然后采访了30个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心得，然后为什么能够所谓的兼顾。然后他说他们总结出来几条规律， 有一件事儿，我就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虎妈的女儿们》，显然他采访了这些人的孩子，30组家庭嘛，而且不止一个小孩。他们其实说虎妈的分量其实蛮小的，他大部分在说这些女儿们是怎么想的。当时我就在想说，哎，他们是不是要批判一下？比如说这帮小孩们可能因为妈妈事业很好啊，或者有忽略感啊什么之类的。恰恰相反，他们说这些女孩们说，只要妈妈做到了以上几点，他们完全不会有一种被抛弃或者被忽略的感觉。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妈妈一定要该工作工作，但是只要回家的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你把工作放一边跟我玩，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他说反而很多人，就是也许他不是那个在事业上特别成功或怎么样，然后天天回家会抱怨，或者回家还在打电话，小孩过来跟他玩不跟他玩，说这件事情其实伤害更大。就是你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叫做 quality time， 有质量的接触，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让小孩学会独立。他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反而是那种他们叫做直升机式的母女关系。就是什么叫直升机式呢？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永远在脑袋上面，就天天告诉你，你今天该穿什么呀？小辫是不是要梳了呀？裙子脏不脏了呀？你今天又认识谁了呀？说和这样相比的话，他发现反而是所谓的虎妈的女儿和他们的关系会特别好，因为他们有距离感，这件事情也特别的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妈妈不在的话，你让他吃好喝好，不管是朋友过来带一下，或者是有个小保姆过来弄一下，只要在孩子在物理上觉得是有被照顾到。另外一个就是妈妈要，就像说的，妈妈要高兴，就是她每次出现在孩子面前，
就你自己本身是吧？
对，当聊起自己工作的时候，聊起人生的时候，她发现妈妈这样的人生好像特舒服。那她潜移默化从小时候就会觉得，首先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在乎我，另外一个妈妈在工作的时候她好像很开心，第三个是没饿着我，就没苦着我。在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之后，他说这采访的所有的虎妈的女儿，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好像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童年。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误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你是一个工作女强人，你忽略小孩，你看你小孩 fucked up 了吧，小孩不开心了吧。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他妈妈有工作，而是因为他妈妈可能在过程当中没有意识到那些小点。就是所以说这样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的话，说其实小孩很有可能首先生出来了之后，长大的过程当中特别有自我的一种，就是知道我该怎么独立，对吧？我不用妈妈天天告诉我几点吃饭几点睡觉，我自己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另外一个，他会有挺强的一个，我要有自己的人生，我要有自己的事业。然后之后这本书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所谓的女性主义崛起，就是所谓女权这件事情嘛，对吧？他说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的整个世界有三次女权的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大概是上世纪19世纪末，然后到一战结束，那时候如果用一个比较总结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说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目标就是投票，那个时候就是有投票权。然后第二次女权运动是80年代左右，那时候如果说把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目标出来，那就是工作权。对对，我要工作。然后说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第三次潮流，但是说第三次潮流大家很难总结出一个词儿，就是因为大家的诉求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说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词儿的话，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词，他说叫做选择。就是说第一件事我可以投票，特别明确，我就是投票。第二件事我就是工作。然后第三件事是选择。选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选择不工作，你也可以选择工作，你可以选择当一个单身妈妈，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有一个快乐
家
庭的妈妈，
对
吧？你可以选择你要当家庭主妇，你也可以选择像谷爱凌的妈妈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有点反感，就是说比如说你不要做家庭主妇，或者说你一定要出，或者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
没错，
对吧？我觉得这件东西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公平。更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女性，当我权衡了一切以后，我决定要在家照顾小孩，我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并不是说我现在特别想出去工作，我没机会去工作，我只能在家。我觉得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选择。我可以像谷爱凌一样选择作为一个滑雪运动员。如果是谷爱凌有一天决定说我就想在家带小孩了，我想干这事儿，那我觉得我们也要支持他。所以我觉得现在女性可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综合自己的人生，然后非常不再有压力的情况下，觉得我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去做出这个选择。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不要受太多外界人的干扰，或者大家不要给他太多压力。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第三次女性主义的思潮的一个重要一个影响。
嗯，选择并且负责嘛，因为确实选择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判断，
是的，
做出那个选择。
对，而且我觉得社会得给这个可能性，
是的，
对吧？
你要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和心智去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的基础吧。
嗯，
对。
刚才聊到母女关系，其实管希和你妈妈关系也很好、哎、我觉得你和你妈妈之间的也是非常良性的一个关系。
对对，我是觉得我 和我父母的关系都是很良性的关系，就像我妈妈就告诉我，你要懂得自己养活自己，就是你要先有这个能力。
三岁的时候吗？
对，就是真的是三岁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妈妈给我的要求，她不是那种其他的很具体的东西，她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他给我灌输的最大的一个思想。然后我爸给我的思想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他俩给我的就这么多。我发现我们一直都是母女父女，在青春期成长的过程当中永远都会有大大小小作为一个叛逆的女儿的这种摩擦，但是就我发现哦，原来摩擦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努力的践行他俩说的这两个观念，这两个东西。而这两个东西其实确实是，就像祖欣说他妈妈去出国留学，我妈妈就是那种从小她就是个电子工程师，因为我出生了她要离我近一点，所以呢她就去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她去找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她就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读了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越来越强，成立了很多就是曾经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于是呢他就觉得哦，自己的知识可能又不够了，又去学了一个管理的研究生。爸爸就更是，他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在每天在背单词学英语，且我爸爸背单词的那个数量是100个，就是一天背100个单词那种，我觉得每天我背仨就已经要
掉出来俩
了那种。你会发现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个学习的状态，到现在都是。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哦，其实这可能是
很强的一个榜样，
这言传身教，
对，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榜样。尽管我们经常会有争论，但争论全是在一个形而上的那个状态当中。我和他们打电话可以有很撒娇的那部分，就是而且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我要假装跟我父母撒娇，让他们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的这种心态，但是又会有一种像兄弟姐妹的那样的一种彼此的信任感。我是觉得这是我长大之后父母觉得我真的长大了的这种状态，我是感觉特别好的。
嗯，哎，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力量，就是你好像一直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这个跟你父母不断的在学习这个东西好像是非常相关的。
是的，我妈是那种从小我三岁的时候吧就带我去玩翻滚过山车，然后完了让我坐那个大水滑梯，就是在石景山游乐园那个水滑梯，她就说妈妈在下面接着你，她就先滑下来在下面等着我。然后我
妈可能想要个二胎，我觉得
就是她就让我冲下来，冲下来之后结果就把她冲飞了。
小时候就
我们俩就
重达200斤，
水里头就我在水里就是找不到我妈的那种感觉。我妈妈说当时我真的害怕极了，但是我在水里我一点都没害怕，我觉得我妈肯定能找到我，果然就是一双手就给我捞起来了。完了后来我到了13岁的时候吧，我就特别想去蹦极，尽管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能是那时候可能还不合法呢，就是蹦极那个时候可能还对他的满14岁还是啥，就在那个年龄的边缘上。所以呢我妈就说你这自己去现在还不合法，那得了我陪你去吧。尽管他可能并没有特别想做这件事，但是他觉得哦，如果我真的很想尝试这件事，他愿意就陪着我去做一件很冒险的事。
我觉得他身上永远有一种对事情极度的热爱，是真的
成瘾型人格。
对，就是你的那个热爱是我好像很难，就是我感觉就可能是不是人天生多巴胺的含量是有限的，反正我的大概就用差不多了。
你听说伪科学，你
就是你总是能够不断的分泌出新的
脑力劳动者。
我可能对，就只能我的脑力劳动激发我的多巴胺，体力劳动估计是就激不动。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看你做帆船、潜水、跑斯巴达、滑雪，所有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告诉我，就是你是热爱这件事情，然后你去做。但其实热爱也是一种天赋。哎，反正我感觉就是像之前我看那个谷爱凌的采访里面有提到说，她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源于她的热爱。但我就觉得能爱上一件事情也需要很大的运气。你比如说你如果做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极其不适合做，你也很难爱上吧？
应该是。
你有那种被热爱驱使着做的事情吗？
被热爱驱使？
嗯，
有啊，拍片啊，就是喜欢啊。
就你现在做工作就是你喜欢的？
对啊。
哦，太好了，我们运气挺好的，我们的工作都是。
我觉得运气非常好。
对。
对。
就工作是自己热爱所在，
对，而且还能赚上钱，挺不容易的。
嗯、但我嗓子已经完全不行了，我随便瞎聊啊。就是管希玉，我去滑雪这件事情，我跟管希说过，我说我每一次觉得在滑雪当中，我最快乐的经历就是在跟管希聊天的时候。
那就坐那儿呗。
对，就是在我每一次早上起床然后开车去滑雪场的路上和开车回来的路上，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其他的时光我都是在反复的挣扎。
那这跟滑雪真没什么关系。
嗯，就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光。但很多人说就是这属于滑雪的体验之一，所以我感觉我有时候是因为跟朋友相处的余光很愉快，然后让我忘了滑雪的痛苦，直到你重重的摔了几跤。我真的，我跟管西在北大湖滑雪，后来我就再没滑过，就是因为我第二天其实我都还行嘛，我就在第三天其实有那个感觉了，咱俩起得特别早，有一条道上没人，我就自己滑下来，哇，那个风景又很好，我就自己摔了一跤，在那躺着，我也很开心，好开心啊！然后滑的也比以前好很多，很顺滑，速度也快了。紧接着，就摔了历史以来最重的三跤，就是那种
三跤啊！
啊，
你是一气儿咚咚咚？
没有，第一跤摔完之后已经痛到，我就真的是躺在原地骂娘，因为我整个人就是已经痛到缩成了一只弯虾的形状，在那个地上像一条蛆一样在那扭摆。然后我觉得不行了，我得下去了，我不能再滑了。但是我又有那个歹念，我觉得，哎呀，没准忍着这个痛就能更进一步呢。然后我又滑了一趟，哇，就在那一趟里面又是重重的摔一跤，在刚好又是尾巴骨的位置。你刚刚说入定的时候，我反复的想到我的入定大概就是
在第二次的时候。我想问你是怎么能够第三次的？
第三次平地摔，我已经是在非常缓的坡上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痛到肢体失调，然后我就又摔在那，我那个叫声熬出来之后，有人经过我旁边都甚至想看看我怎么了，但是那个人也很残忍，他说了半秒半秒的停留就走了。我真的是痛到整个人在思考人生，因为我到后来连路都走不动，就是疼痛感觉，你感觉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萦绕着你的全身。我到后来自己没有办法，走也走不动，拿着个手机出来在那骂，就是骂滑雪这件事情。你看身边所有经过我的人，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其实从第一次去滑雪，我在那看着周围的人，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事情入门这么的艰难，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难的去爱上一件事情，对吧？好好待着不好吗？真的，没
哇，你这好像一个恋爱啊。
啊，
一段感情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找一个男人？
对，你就是强行要跟他恋爱，而且你知道吗？
而且好像我是强行让他必须要恋爱，
就包办婚姻，你就是
对啊，我就说嘛，就是包办婚姻啊，明显感觉到自己热脸去贴那个冷屁股。而且我每次滑雪，我第二天早上去，天哪，我觉得我会滑雪吗？我不会啊，我站在那个山顶上完全不会，就真的是一夜情的关系，就感觉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昨天不是刚弄过吗？啊，你怎么了？
昨天把我弄得那么疼，今天就不认识我了？
我摔得要死，真的。我整个人就是完全崩溃掉，就是啊，我们昨天那么开心，这一切都是幻觉吗？
啊，是的，我的尾巴骨谁来负责？
屁股那么疼是吧？
对啊，爷。
反正我目前为止啊，就真的是还是疼痛痛苦战胜了他给我带来的欢乐。
对，我能理解，但是我感受不到。
啊，
嗯，就是我最后一趟摔的比他很多了，真的，我的滑雪镜都摔裂了。
哦，你是脸朝下发摔的？
对，而且是就是我不记得我咋摔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脑震荡。
你那个最好的滑雪镜都摔裂了？
对，就是都摔裂了。
天哪！
但是我仍然就是当时懵了一会儿，然后呢在那里懵了一会儿，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别挡着别人的道，别人的
然后
挡道讨厌，
又在头盔里关系，你可以的，你是最棒的，关系你挪到边上去呀，
但是他们说
人馋死了，
他们说那个疼痛可以有那个会产生内啡肽。 对，所以其实你越疼，其实你脑子里面其实给你的那种麻醉其实是越多，你没准其实
可能他感统太协调，就是每一个感受都是敏感的，
贪生怕死基因里携带。
哎，我想问你爱吃辣吗？
也不是很爱，对，我讨厌一切痛感。
哇哦，那内啡肽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难
很难。
你喜欢泡澡吗？泡热水澡？
喜欢
喜欢。他们说产生内啡肽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吃辣的，然后泡澡，中高强度的锻炼，反正这种就是稍微跟痛，然后跟这种有点看是有点小伤害有关的，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没有造成真正伤害的，其实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劫后余生的爽感。对，什么催产素、内啡肽、多巴胺，什么什么，就是你打架的时候突然一下肾上腺素。那种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全都是按说其实全都是保护你自己的，全都是安慰你自己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会因为它保护你安慰你会让你带来爽感。比如说他当说运动员肾上腺素怎么能最快的让你短时间内一下肾上腺素冲头，就是大喊， 就你在上场之前，
是的，
然后或者是跆拳道、空手道，每次劈下去以后，你哈一下，这下的时候其实给你一个激素，让你身体跟你说上吧，就是给你打了一针强心剂。
你的神经所有东西都在兴奋。
所以你在痛苦的时候，就是折了一下腿什么之类，你大喊，其实真的会缓解疼痛。
我懂了，我说嘛，就是。真的我理解了，就是我在摔成那么伤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什么一直跟个老太太一样在那，哎呦
这好像不是我说的大喊，我说的是上你是
我一开始是大喊了，
大喊
到后来已经喊不动了，
好这样，
所以我就是在每一个动作之前，哎呀，
你可以试试下次你大笑，就是因为我每次摔的第一反应我都是大笑，因为我实在觉得自己太搞笑了，就是
大声的宣泄，
那个大笑是让你特别的，就是瞬间缓解了自己特别嘚在学道上面摔成那样的尴尬，
对，是为了缓解尴尬，
然后但是也给你自己带来了某一种快乐，
肾上腺素的分泌，
对。
你们俩都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如果要给你周围的姐妹们推荐一项运动，你会推荐哪一个？
我还真的会推荐拳击，我觉得拳击是很爽的。对，而且我这么说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因为比如说你戴这个表你会知道你的卡路里消耗，然后而且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出汗的人，虽然我运动强度比较大，但其实我不是那种哗哗汗如雨下的，但是我可以做对比，比如说我同样锻炼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有私人教练一对一，比如说今天练体能，或者我跑步一个小时，或者说比如说我是去上一个某个大课上一个小时跳操，加上我打拳击一个小时，一个是我的卡路里消耗绝对拳击是至高无上最狠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出汗肯定是最多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时间眨眼就过，如果你跑步一个小时你会觉得过一会儿一看啊，刚过了20秒再跑一会儿，又过了10秒，太漫长，但是拳击的话一眨眼发现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是觉得你想时光飞逝并且非常高效的燃脂，然后而且让你就是在短时间内特别的专注，可以锻炼你的专注力，这个的话我非常推荐拳击。而且刚才我说到内啡肽那个理论，在中高强度的锻炼，其实你的时间锻炼越长的话，你之后分泌内啡肽这个时间也会更长，你后面的那种爽感，对自己的那种舒适度幸福感，然后其实也会延长，所以我觉得要做就做稍微高强度一点的，要不然的话对吧，时间都是一个小时，后面这个东西其实来的更多，是不是有点动心？
有点。可以考虑再努力努力，
可以。
是的，其实我也想推荐拳击，然后但是就是祖欣说完了我就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打拳之后啊，我会有一种作为一个单身独居女性，在遇到比如说晚上之前我真的会有一点恐惧哦，如果半夜我1点多的时候在楼道里有一个喝醉了的人，他也在楼道我也在楼道我俩在一层下的时候，我是有一种我现在不要摁我家的门锁，我不要就是
让他跟我，
对，就是有这个机会。我在打了拳之后我会知道 OK， 我有第一反应的时候我是能够躲闪开，而且我可以有自主防身的能力，尽管绝对力量是可能你是比不过人家，但仍然你有了一个底气，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但我觉得就是也大家广大女性哈，就是如果稍微练一点空手道跆拳道，你要知道它其实还是强身健体为主，真到关键时刻跑。
对，
这个
对，
还是练短跑比较实际。
不是，但是你在打拳击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就能练到这些爆发力启动能力以及所有的这些体能上的锻炼，就是你是能够有这个敏捷度的。如果要是一定要我推荐，我其实觉得那你可以从爬山开始，爬山带给我的快乐是比跑步要强10000倍的。我在爬山的过程中，因为它永远的路都不一样，而且你从那个这儿走个土路上去，那条路再下来，这个探索的过程其实也是和大自然一起交流的过程。
而且你是和朋友一起爬吗？
对，
还能聊着天。
对，和朋友一起爬，一起聊着天，一起出汗，一起在那儿找到一个有阴凉地儿歇一会儿，那个感觉是特别好。
就是我就作为一个不是很擅长运动那类型的人啊，跟你们一比，我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知道运动的重要性的。在听完你们的建议之后呢，我决定今年还是要强身健体，我真的打算去健身房了。为什么要努力的强身健体呢？因为为了有个好的体格，毕竟我今年要进行专场的巡演了嘛。
哇，太棒了，自不自然
？Amazing！、
今年3月份啊，要进行女儿红专场的全国巡演啊，所以我会为此强身健我会为此强身健体，希望大家到时候也来看一下。然后记得大家在那个3月底的时候，是3月底吗？
对，现在定的是3月底，对，
定档3月底去看我们侯导的新的院线电影
《遇见你之后》。
嗯，
感谢大家。
差不多了吗？那今天在我这个哎，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的声音从一开始到现在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越来越性感。
一开始还可能是个女生，现在已经完全是个男生了。非常艰难的顶替我们的生病的小编做了这一期的主持人，现在我明显比小编更病了。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期请来的两位好朋友，感谢管西，感谢我们的何祖新啊！希望下一次以及未来更多次，我们常常的在东七门相聚啊！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